耳道自见，释经灵修。读导诗篇之十四，
诗篇第十九篇选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昨天呢，我们说诗篇第十五篇到二十四篇呢，有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十五篇是进殿诗，十六篇是信心之歌，十七篇呢是求助诗，十八篇呢是帝王诗，十九篇呢是创造律法诗，二十、二十一篇是帝王诗，二十二篇是求助诗，二十三篇呢是信心之歌，二十四篇呢又是进殿篇。但是交叉平行呢，并不代表中心的两边只是重复没有进展。阅读交叉平行结构的时候呢，是以把成对的部分看成是重复、变奏、对比、深化和加剧。要注意的是，一般交叉平行的结构当中，首尾和中心呢是最突出的，是整个结构的承托支架。那么如此读法呢，我们可以看见十五、十九和二十四篇的内容是比较神学性，一步一步深化表达耶和华的救恩意图，就是耶和华对选民的帮助是基于他和选民的约，也就是律法。人要守节心清，要守律法才能够看见耶和华，而耶和华从锡安帮助信靠他的敬虔人，他的子民在圣殿里无害能及，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他的灵格是耶和华与他所创造的万物关系的一个高峰，象征着他对万物的管制。我们可以预期所有牵涉到锡安的诗篇呢，都有这种思想的倾向和指向终极的一个动作。十九篇前后的诗篇的内容注重的不是神学，而是描绘现实生活当中的信仰挣扎，对象呢是耶和华所要帮助的人，以色列的王和他的子民。我们读这个小诗集呢，就必须要注意诗人如何把上帝子民的经验安放在承托这些经验的神学支架之上。换句话说，上帝的救恩是他的管制和王权的一部分。所以第一，敬虔人和耶和华的关系并不单单只是求救者与救拔者的个人关系。第二，这个关系甚至不单是被拣选者，也就是选民和拣选者的一个集体关系。第三，不可或缺的乃是这些关系里的道德规范，耶和华的律法和人的行为。第四，圣民与耶和华同住是上帝选民安稳的保证，而耶和华灵格与人同在呢，也体现了耶和华的管制是创造的高峰和目的。十九篇的作用呢，就是把耶和华的创造、旨意、救赎 三大范畴连接起来。耶和华在创造当中彰显自己的荣耀、手段、言语、知识，也临格在历史里彰显对人的要求、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问题是，人面对这些现实应该如何回应呢？诗人在第十二、十三节的回应是：第一，有些过失连他自己都察觉不到。假设诗人是一个每日三省吾身的人。第二，而且即使都察觉了，他仍然有犯过的可能。这里的隐藏不光是指思想空间里的事，也是指时间上的事。第三，罪并不是对某些行为的形容词，罪也是一个能够辖制他的权势，在他的任意妄为当中看得最清楚。对诗人来说，对律法的认识和爱慕，受律法的警戒，只能够成就部分上帝的旨意。要完全，要克服罪的权势，只有上帝自己的介入，上帝的拦阻。为着这个原因，他投靠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他的磐石，他唯一的盼望就是耶和华对他的救赎，对他的悦纳。站在这个小诗集的中间，诗篇第十九篇并没有提及锡安和耶和华的圣所，进殿的情景呢，离这个诗篇是很遥远的，但是却为进殿的人来铺路，提醒进殿的人来投靠耶和华，不要单纯因为自己的苦况可能是别人加诸给我们的，同时也要省察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否蒙悦纳。耶和华救赎主不单救人于仇敌的掌握之中，也救人于罪恶的捆绑之中，这不是基督的福音吗？只是当时他们还没有看见基督。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基督来成全了律法，让我看见一个全然无罪的义人，看见他对你律法的态度，看见他内心的倾向，也看见他不让罪在他身上掌权的意志和能力，看见你对他的悦纳。所以基督，你的受膏者也是我的主，保罗效法基督，得着基督，求主让我也有这样心智，而且矢志不渝。阿们。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林成。